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三晚上五点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哎，许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又到了咱们可以跟园艺专家啊许哥来学习探讨请教园艺知识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啊，今天呢许哥想要跟我们讲一个这个非常健康的植物，对吗？到底健康在哪儿呢？
好，因为这个地方我今天暂时就说不讲这个植物了，因为这个植物在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但是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到，但是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尤其是当这个你的身体上发生，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哦，对这种东西就是会有很大的帮助。至少，
是什么呢？
牛蒡、牛蒡，应该怎么讲？
牛蒡，这是日本菜吧？
没有，这不是日本菜，它的起源哦是在中国了，后来传到日本去，然后日本再传到台湾，但是它的那个产地呀、是在中国。
对，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日本的餐厅里哈，他们有这个。牛蒡煮的东西，我就以为它是日本的，没想到也是中国的，
是中国
原产是吧？
对，原产地是中国。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现在是大家都很喜欢吃那种叫做什么，有一种大根直直的，
大萝卜是吧？
不是，它叫一下转不过来，算了。好，我们今天讲牛蒡吧。
好、
啊、
那这个牛蒡您说它对50岁以上的人特别好啊，好在哪儿呢？
好在啊，因为50岁以上的人有很多啊，最忌讳的是什么、很多50岁以上的人最忌讳什么？血糖过高。很容易血糖就高啊、很容易。
但是其实50岁以下的也容易高，现在我们这个饮食习惯哈、都偏甜，对吧？
对、
尤其在美国、我看年纪轻轻的小孩这个血糖也是蛮吓人的。
对，而且像这个中风啊什么都偏到很低啊，也10几岁就中风了。
对啊，
所以说这个。
那所以牛蒡是对血糖有调节作用吗？
对，因为它里面含有那个大量的那个菊糖。菊花的菊糖，因为这个菊糖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很好的这个治疗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糖尿病患者。所谓糖尿病啊，并不是说他已经得了糖尿病，而是说预防它。当然是糖尿病的人吃也是很有效了，但是如果你的血糖过高的话，你吃这个牛蒡，因为它是植物性的、而且并不是什么药物啊，用就食疗嘛。
对啊，人说是药三分毒哈、如果我们能在饮食上管控好，多吃这些健康食物，那肯定比吃药更强。
当然，因为这个它可以很快的见效，而且它因为它是高纤维的这种植物啊，所以说它能够促进这个肠胃的这个蠕动。蠕动，而且呢，很多人就大量的膳食啊，因为它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啊，
是，
木质素啊、可以降低这个胆固醇啊，或者是尤其是细胞突变成癌症呢、
还有防癌的功效吗？
对，很大防癌，因为它可以控制防止这个细胞会突变呢、因为像通常来讲。癌症的发生很多都是细胞突变嘛。
对，还有这个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哈。
对、
好，那关于这份牛蒡的功效您还有想补充的吗？
它这个比如说像中风啊、咳嗽啊、或者是糖尿病啊、尿酸过多啊，或者是退肝火，还有一点呢、在台湾呢、台湾人来讲这叫做什么，如果说把牛蒡做成茶来泡啊，这在台湾 台湾人讲这个牛蒡茶叫做什么？听无彩啊，听无地啦，就是藤太太的茶。
哦、为什么藤太太？
因为啊、哦，
跟他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这个、哦，
嗯，
这个他具有壮阳补肾的功效啊。
哦，你是说是疼心疼的疼？
对对，
哦、
心疼的。
我想我还想说这个姓疼的太太
啊，心疼太太，
咱们俩想、
哎、
想
说听不得啊，就是疼太太的茶。
哦 okay, okay.哦、所以对男性的这个健康也是很有帮助
的、嗯、对对对对对对
对、哦、OKOK、okay, okay, 啊、那不错、可是说到这个牛蒡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哈，就是它确实不是我们华人餐桌上特别就是说怎么说首选或者常见的一道菜，那许哥您一般怎么吃它？
哦，我通常 我在一个就是误打误撞啊、
嗯、
就是去帮了一个机构啊，结果呢、嗯、他们就给了我吃中饭的时候完全吃素的，没有任何的荤的、
哦、
就吃了、嗯、我第一次吃到牛蒡，但是我不知道它是牛蒡、嗯、因为他把它切丝啊、哦、切丝了以后稍微用那个什么炒了一下，清炒了一下、
嗯、
然后呢那时候有点半生熟啊、
嗯、
然后他就加了一点的麻油啊，
嗯
啊、哦、麻油就哇很好吃，但是它有一点硬，但是很好吃、
嗯、
但是它做的时候呢也有人拿来煮排骨汤呢，不过也有人就是拿来炒、
嗯、
啊炒来吃，但是因为它的纤维质很多啊，所以说你不管再怎么炒它还是硬硬的，但是硬的你把它切丝或者切薄片的话你煮汤一样很容易可以咬碎的。
对，而且它特有的那个嚼感、哎、就是我们说北方人说很有嚼劲嘛，
对对对很有嚼劲、嗯、事实上你就是说、嗯、啊你也不需要有个大钢牙了，一样可以咬得动、嗯、
咬得动。对，我是之前看那个就是有个很流行的日剧叫深夜食堂，然后他那里面也有煮这个汤哈，就他应该他在开头的那个一个小片段就有啊、用红萝卜然后蒟蒻还有什么就有这个牛蒡然后放一些五花肉哎，煮一个日式的那种汤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很当年很喜欢这个剧嘛，然后也模仿着来做，哎，味道也不错吃了，对，所以就是像许哥说的，清炒、切丝啊，或者是你自己按照你的喜好煮一些汤哈、啊，哎，都可以让它很好的成为你的餐桌上的一道菜。
对对对，这个牛蒡这个东西啊、哦，它全身的功效都很多，还有一个啊，嗯、我稍微提一下，那叶子啊，如果说。你回台湾或中国大陆啊，你看到有新鲜的这个叶子啊，你把它拿回家，把它烘干了或者阴干了，你把它拿来当茶泡。还有一点呢，你把那个什么，那个叶子啊，把它搅磨成汁啊，或者碎了以后搅磨成汁，那个就把它留着以后呢，干什么用？去按摩你头皮啊。头发它会防止而且会助长这你的头发、
嗯、
增生啊。
哦，还有这样的功效、啊、
有
还可以外用是吧？
我是指叶子啊
叶子，但确实在这不常见，我们一般超市买就是长长一根，
对对对，
很少看有副叶子，
因为在这个地方也不适合种，因为它大概、嗯、它的根哦通常大概在60公分左右嘛。
嗯
哎、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除非你要种在一个很深的松软的土壤但是还有一个气候这个地方也不太适合。
是，那我们就既然不适合但是我们也可以吃嘛，对吧？
是，
像许哥说他既然对身体这么好的话，大家超市买来啊简单的弄一弄哈，也是对您非常有帮助的。好，非常谢谢许哥的分享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哈，包括今天关于这个牛蒡的问题哈，想怎么吃，想请教许哥的话，也可以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看线上有一位朋友叫 Lucy 是吧？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好。
您好，我有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我后院有一棵杏树，已经十几年快20年了，过去一直结果子很好，今年春天结果呢，它就总共没开多少花，当然也没这几个果，而且它的叶子呢都就是那么蔫儿唧唧的，就没有很精神，然后它的旁边呢去年一直是有一棵枇杷树的，去年结果得了那个 fire blight 给死掉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今年这个杏树是不是也被这个真菌感染了呢，还是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它吗？好，这个杏啊，在今年的杏啊，不管是，就我们就是到采收期的时候，杏啊今年一定大钱产。哦，为什么呢？最主要是气候，气候啊，因为在它发芽二月份，它开春的 二月份发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天气突然冷了2个礼拜，结果冷了2个的话，它就延迟，就是长叶子啊，就延迟到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那变成它，因为它开花跟长叶子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结果它在长叶子开春发芽跟开花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刚好非常冷。 那非常冷，都就抑制了它这个花芽分化，抑制它生长。结果延迟了1个月，后来又再来一个第二次寒流又来了，结果变成了它的开花延迟啊，就更加的延迟了。所以说，在它应该开花而且没有开花、开长叶没有长叶的，有一大部分的这种杏啊死掉了。
哦，因为什么被冻死了？因为什么？它该开花不开花，抑制了它开花，变成那是天然。我们所谓的天灾，并不是说什么像这个气温啊、温度啊，会影响这个果树它的开花还有花芽的分化，会影响很大。我们是经营果园的人，我们知道，哎呀，糟糕了！像今年的葡萄，照理讲2月份就已经长芽开花的时候，结果到现在呢？
现在它的那个芽啊，最多大概只有差不多长到3尺4尺长而已。照理讲，现在这个时候都已经长得发芽发得一塌糊涂了，而且结果也是结果都不得了。
您觉得这个气候可能让杏长得不好？但是它苹果都长得不好。但是刚才咱们这位朋友说它的就是蔫了，
对，
这个也是气候造成的。
对对对，气候造成。然后呢，因为变成了。 变成它一直没有办法，就是说，活化它，让它在对的时间发芽，对的时间开花，延迟了，延迟了以后，结果造成它该发，就好像我再讲一个不是例子的例子，就好像比如说，一个妇女她要生产的时候，该产期到了，而且时间到了，她还生不出来，那个时候。 这个母跟子都会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危险期。可是这个树呢，在危险期，我们人呐、没有办法去控制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如果种的这个杏园呢，种一大片的话，我们怎么去防止？很难防止。你自己在家里呢，你也很难防止，因为是种在外面。所以说，在这个情形，其实不单单是杏啊，像李子，李子树啊，今年也会长得不好。因为什么？它。
它不见得会死，但是呢，它没有不几乎不开花，了解。那杏也是一样。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您建议怎么做呢，许哥？就是需不需要做些什么，让这个杏缓过来啊？好，你现在让它缓过来可以，你不要认为它完全死了，你还是要继续浇它，浇水给它，还有继续施肥。你该喷药的时候还要继续喷药，虽然说它。 它已经长了一二十年，因为它的岁数很长，它最少可以长70年。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这天灾你没有办法防止，但是你不要认为它长得不好，体弱多病，它要死了，其实它不见得会死，但是你该给它的还继续给它，让它有这个活命的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认为它死了，你也不管它了，你就随意它，它可能就真的死掉了。
嗯，还是要照顾他了。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啊，那也请我们这位 Lucy 朋友啊，放心哈，再等一等，给他相应的照顾啊，希望能快点恢复过来。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马上回来。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徐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回来。如果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也随时可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啊，我们请园艺专家许哥现场为您解答。好，许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短信平台哈。上周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有一些问题还没来得及回答，比如说尾号8988的朋友提问说，想请教许哥，有朋友送给他一盆地柏啊，就是柏树，柏树是吧？地柏的盆景，他最近突然间变黄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想问许哥能不能救得回来？
这地柏，那是盆景的那个地柏啊，他之所以变黄，有三种原因。第一种，他生病了。
什么病呢？
他那个好，他生的病啊。就是会出那个松枝啊，但是树干上面会出松枝，
是
那个胶啊，松胶，那也是病的一种。但是呢，在前几年呢、啊，有一些网络上啊，而且非常风行，就是吃那个花椒、松椒，或者是桃子椒啊，或李子椒，都会有那个。
对，我看有些人甚至去那个树上抠，可是那能吃吗？就我感觉有点担心呢。
但是它很风行，而且好像价钱也卖得很高。但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经营这个农场的人来讲啊，这些都是病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两三年前我在电台里我也讲过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大家很风行，我就说叫大家不要吃，因为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病。 OK， 但是呢我们就必须要喷药。这第一点，刚刚回答他那柏树，他也是一样，他那个有那个松胶跑出来的时候，你把它抠下来，抠下来不要丢在地上，抠下来以后丢到垃圾桶摔掉，因为它是一种病，然后你又喷药。第二种呢，你要看它的水，它的水啊，因为天气寒冷啊，但是如果你水分又太少的话，你认为哎呀我有下雨你就不浇水，太缺水了，因为你是种在盆里，你不是种在地上。盆里如果说你水控制的不好的话，它就很容易死掉，尤其是松，因为你是在做盆景的。盆景的话，因为通常他虽然你送你一盆那个松，可是松柏啊，它并不是什么很大盆，就是送你一盆，但是呢因为它自己本身的土壤并不是很多，而且种在里面的话，它所吸收的养分的精华都被这棵松柏给吸收掉了，你没有给它适当的换土或者加一点肥料的话，它的营养不够，也会造成落叶，而且会造成什么那个松柏的叶子会变黄。第三种就是水了，那水呢你不能不给它水，你也不能给它太多，因为你是种在盆里面，你种在盆里面呢，你的水的控制一定要很好。还有一点呢，如果你今天你种任何的盆景，你如果是种你在住在家里的话，你现在在家的话，你种了很多盆景的话，你下面不要给它垫一个水盆，记得不要垫水盆，不要说哦，我上面灌了水，以后下面哦，它就会一种什么虹吸作用啊，它会吸到那个盆子那个洞口的，从那边让根所吸收。不要，你如果在家的话，你记得不要下面有水盆，有水盆所种出来的这种盆景呢、哦、不会很好。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我要出远门了，我要出远门了，而且会出去两个礼拜一个月，当然时间太长也不好，因为你是种在盆子里，你今天你要出远门了，你底下垫一个水盆，那个水盆也不会多高的水盆，所以说你把它灌到满，你从上面灌到满，它也顶多维持个最多在10天，那个水就被吸干了。你如果回去一个月的话，那就很小心了，因为它可能会死掉。因为太干了。
Okay，
因为什么？它那水分，因为它的水分只有你给它的水，它比如它不是从土地里面吸收上来的水，土地里面的吸收上来的水，它有的时候就是说晚上啊吸收一点一点的湿度，它可能就可以过了。可是你如果种在盆子里的话，对这种盆景的话，那就是非常不利的。
OK， 好好，谢谢许哥的这个回答哈。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啊，大家可以发短信哈，如果不方便说话的话也可以。我们继续来看哈，尾号是2010的朋友提问说，泰式九层塔啊，要种在什么地方比较好呢？是阴凉处还是大太阳下呢？
泰式九层塔要种在大太阳，所有的九层塔，除非。因为泰式九层塔是它是紫梗，还有那个紫绿紫的叶子，
是。
但是呢，它跟一般就是说纯绿的、浅绿的那种九层塔不一样。纯绿的九层塔，绿色叶子的九层塔，它是要种在阴的地方，或者是种在温室里，就会长得很好。
但是呢，你指的是那个美式的这个
美式的
basil，
对对basil。
嗯。
但是呢，如果说泰式的这种九层塔的话，它是梗，它必须要种在大太阳底下。你如果种在阴的地方啊，它会长得很不好。不过现在呢，可以种这个，你可以买得到这个泰式九层塔的种子。你如果运气好，
我是一直想种。
对，就是在那个叫
什么超市吗？
超市，中国超市啊、我是不是不是那个越南超市哦，是中国超市。
哦、OK， 对，有时候咱们在超市会买那个现成的九层塔嘛。
是。
如果用插枝的会活吗？
可以，那个
也行。
现成的九层塔、
啊，
但是你它最起码要有两节，最起码，但越多节越好了。
嗯。
啊，最起码有两节，其中有一节啊是种在那个什么，种在土里面。
哦。
那。另外一节就是给它发芽的，你不可以，但芽那个节越多越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把它放在水里泡的，就是我讲的是九层塔，我不是讲别的、哦
嗯。
九层塔你用水泡的，泡它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啊，它就会、那个泡在水里的那个地方，它会发根。
哦，
哎，那发根等根长一点，差不多有你的一个手指节这么长的时候，你就把它移到土里面种，然后让它开花结籽，你就吃了，吃它就摘它的心，吃它的叶都可以，它会慢慢长。我在 Fremont 那个地方种的那个九层塔，大概长得差不多有差不多3尺高。
哦，那么大？
对，我让它
就不停的摘它的叶子就好了。
对对对，我让它开花结果结籽，因为我要采它的籽。因为它的籽很难买得到、
是啊，对，我所以您说有卖，我也觉得
有。你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买得到。但是呢，老美的那个绿色的那个basil啊，种子是很容易买得到，因为在
对它还经常有盆栽，就一盆一盆的
啊。没有，你去买种子，
我养过两次，就是反正就是你摘完了，它也就死了
啊。不会，你要给它水，你不要把它放在大太阳底下。
好 ，OK， 所以泰式的是喜欢太阳的，
对对对对，
这个九层塔，但
是
美国的这个 basil 是喜欢阴凉，是吧？
种在温室，它只要光要强，但是不要晒。
Okay， 好，谢谢许哥的回答。好，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San Jose的王女士，你好。
哎，你好，
你好，
有个问题想，您好。
哎，请讲。
呀、yeah ，有个问题想请教许哥，就是怎么样能够提高玉米的结那个粒的这个程度？因为常常玉米我收到的都是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
就让它长得更饱满是吧？
对对对对。
好的，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就这一个，谢谢。
好，不客气哈，请您稍等。我们下面再来接啊、另一位也是王女士，您好。
喂，你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泰式九层塔和那个紫苏是不是一样的？那个我曾经种过那个紫苏，它叫紫苏，用籽儿种出来，但是我好像它就长那梗儿长没多久就硬了，就没法吃了，我就不知道是我种错了还是怎么回事。第二问题就是那个金银花，我听人说那掐一个汁儿就能种活，我好像掐的汁儿种的现在已经都不行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从掐个汁儿怎么能种活这个金银花，就这两个问题。
好，我们都记下了哈。现在不好意思，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为二位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好，许哥，请为刚刚的两位王女士解答问题好吗？
那个王女士说，提高玉米如何提高这玉米的这个好，
让它长得更饱满。
哦，她一问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我在非洲啊，种了差不多200多亩的这个玉米啊，那个时候最怎么样？
那真是问对人了哈。
那时候最紧张，因为她那个时候要准备要开花了。开花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缺水，那个、因为还没有下雨，我紧张的要死。不过后来解决了。
那怎么？
我想，之所以玉米在你看它长高了，有那个花穗，顶端有那花穗，像那个稻子那种花穗跑出来的时候，记得要马上给它很多水。
嗯，
一定要给它很多水。当它给它很多水的时候，它就一边长，那个花穗就长出来。那花穗长出来。那下面的包谷啊，就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包谷会长须须跑出来。那长须须跑出来啊，并不是代表那个包谷已经有了，因为上面的花是公花，下面须须的须须它不是花，须须是上面的公花啊的花粉掉到这须须上面，然后被这个须须啊所带进去，带到那个包谷，那包谷里面本来是空的啊，只有一根梗，但是它是空的。因为上面的公花掉到那个须须上面，然后传到了这个包谷的里面，我们才吃得到那个玉米。
嗯，
那就会要这个、
okay.
要你要让那个包谷大，而且呢要让它包谷，你采收的时候里面是结实，那个颗粒结实满满的话，就在它开花生长的时候，你一定不能给它水少水。你一定要注意要给它水，因为如果太干的话，它那上面的公花啊，因为花蕊它公花它就干了，因为你土地干，它上面的花蕊就干，那它从那花蕊那个花粉掉下来接受到它的那个须须上面的时候，没有办法着床，它就掉了以后，那个包谷就不会大，那个包谷里面就好像哎呦掉牙齿一样，长的颗粒啊就不多。
嗯 okay.
所以说唯一的就是那个时候记得两件事稍微做一下。
嗯，
撒一点，先撒一点2100，好吧，2100、
嗯、
这个尿素。第二个呢马上灌水，而且要保持它的水分。尤其它长的时候，你最起码你一个礼拜要给它2次水。
嗯
啊
okay、
一定要给它量，因为它的玉米的根、哦、很多都是暴露在这个地表层，你会看得到它的根，所以说呢、
嗯、
当而且还有一点，你必须要种在大太阳底下。
嗯 ，OK， 好，
好，
大太阳、
哎，
好。那下一个是关于那个紫苏哈、啊，这位朋友问我们讲的是不是紫苏？不是，是吧？我们讲的是泰式九层塔。
对对对，紫苏也可以，
嗯、
因为我也有种紫苏。
嗯
啊，那
它这个硬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你水少了。
哦，
因为紫苏还有一点，最主要是它紫苏有几种啊？有一种是绿叶紫苏，一种是紫色的紫苏，有一种是表面上是绿的，它的背面是紫的，这也叫做紫苏。但是紫苏啊，日本人最喜欢吃，而且在日本超市里面卖的很贵，它是论片来卖的。OK， 但是呢，你自己种紫苏很容易种，你种在大太阳底下也可以，种在半阴的地方也可以，但是呢你要记得，你如果说它长大的时候，你如果给它的水分少的话，它很快就抽花，它很快会你促进它，因为它干了以后，它干的话，它知道它的生命不是很长的，它就马上抽花出来了，要传宗接代了。所以说呢，你要让它的叶片大，记得给它2100，不要给太多，就一点就好了。然后但是你要给它就是浇，因为什么，紫苏最主要不是吃它的梗，是吃它的叶啊，有的包什么生吃，就是包比如说随便啦、啊、你要包什么，包饭团啊或者怎么样包着吃，很好吃。但是呢不管它的叶片，一般来讲啊，它如果大的话啊， 差不多有一般人啊半个手掌这么大。
半个手掌 ，OK，
对，半个手掌，就是你一个手心呐、啊，手掌不包括手指啊，就是就是这样一半的手，差不多它的叶片差不多这么大，当然小一点也有了、嗯，但是你如果说记得。也水也不要浇太多，但是你每天最少要浇一次。它只要你看到它抽花胎出来的时候，记得把花胎摘掉，因为你不要让它那么快去就老掉了。
好，
好
，OK， 好。
第二个呢，
谢谢
金银花、嗯，
对，怎么种呢、
啊？金银花很容易种，闭着眼睛都可以种，只是为什么你插枝它不会活 ？OK， 你插的枝，你掰的那个枝条、啊、可能太嫩了。你不要掰、哦前面的那个嫩嫩的枝条，你稍微掰后半段的。你前面你到你朋友家剪一枝下来的时候，它的枝梗啊，大概已经变成咖啡色或者土黄色的那个枝段，拿来插枝、嗯、就很容易活。而且呢，这个通常来讲，它的成活率啊、如果插枝你给它保持湿润，土壤湿润的话，它大概。十天之内你就可以知道它活还是死了。通常一般来讲用这，我跟你讲那剪那个枝段、啊、不要剪太前面嫩的枝，稍微嫩的枝下面一点，你跟你朋友一剪的话，你就多剪几根取它的那个枝杆，而且枝杆尽量枝杆有两节是插在土里，那另外两节三节是在土的外面哦、那土里的它就长根、
okay.
土的外面就发芽，大概一般来讲啊，你插在土里那土壤保持湿润的话，十天你就知道它死活，但是它的成功率是90%啊。
哦、
你很容易插枝的、你如果要我现在就跟你讲，丁月你如果想种的话我有、
我想种怎么样
啊？我有啊，我剪枝条。
哦，真的、
啊。
好，谢谢。我其实还挺头疼，你知道我去年一下子弄了几棵果树，然后结果呢，今年我觉得，因为第一年种的时候我懒嘛，买的时候都带果子，像什么橘子哈，结果我前几天看现在应该开花的季节吧，结果开的好少啊，我都担心到我这手里这个能不能活。
哦、那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是我没有向你及时请教。哎，对了，许哥，就是像是这个，你以前也讲过，开花的多少是决定之后果子的产量嘛，哈。那比如说现在，已经我们看到它开花少了，像是这个橘子树，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现在正在开花的时候，还有一点呢，补救的方法，如果它正在开花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你一定要做。第一个呢，你给它一点21:00；第二个呢，你一定要把它灌足了水。你灌足了水啊，它就会芽发的。因为什么？大部分的柑橘啊，都是那个花都是开在新芽上面，那个旧芽上面它不见得开。你芽新芽发的越多，它的花越多，结实率越好。
嗯 ，OK， 好。
水记得，柑橘一定要有很多的水。就是说你种在盆子里，你尤其盆子里你就必须要注意它的水。
嗯 ，OK，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比如说灌水，那我们比如说现在灌一次的话，这个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就这个频率怎么把握呢？
我跟你讲，因为它现在正在开花的时候，你天天给它一加仑的水。
天天一加仑就够了吗？
天天一加仑就够了。
嗯，比如说这个我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再灌一次水吗？
啊，不要不要不要。你就因为它在开花的时候，你就每天浇水，给它一加仑没有多少，但是呢，因为它在开花的时候啊，你必须要让它的新芽发的多，新芽发的多，它花就开的多。
嗯 ，OK， 好，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我得赶快回去补功课哈，跟许哥请教完了，我也得赶快去做。
因为很多记得，因为很多时候啊，新芽发出来的时候，它的花就跟着出来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新芽发出来，你果没有跟出来的话，那就有一点不太对了。或者是因为很多我说的结果子，有很多朋友啊，他们这个手啊就喜欢剪来剪去剪来，那不能呢、啊，因为开花有开花枝，结果有结果枝，但是呢， 它这个开花枝跟结果枝它是长在哪里，长在新芽上面，柑橘类的芸香科的东西，记得它新芽发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浇水，而且呢不要手很痒，有事没事啊，看它长得好像高了一点，长得或矮了一点，有事没事拿把剪刀去剪一下剪一下，你就把它的结果枝剪掉了。那结果枝剪掉、
okay.
你说哎，它没有结果啊，是因为它是结果枝，你把它剪掉它更不会结果。
嗯，所以别手欠是吧，别太勤劳。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很开心哈，再一次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和许哥哈一起学习啊，聊了这么多关于园艺方面的知识，让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